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免得你晕头转向。
现在全世界呢最关心的真的只是俄乌战争而已吗？No, 现在全世界呢最关心的是
股票
经济到底怎么了。好，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啊，其实我们要真正的把重心点放在经济，美国的、中国的，然后再回头来看台湾的啊。那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其实未来的这一年的时间，不要讲半年，我觉得未来这一年的时间会不会成为很难熬的一年，将会由经济来做决定。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杨永明杨老师。
大家好，
有没有欢迎？
第二位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外资分析师，当年的第一名外资分析师啊。
什么叫当年？现在也是
啊？没有，他现在已经不做外资分析师，人家现在已经是董事长了。
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
对，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Hello， 应超。
啊，应超，欢迎
你好，大家好。
那我们首先呢，当然我其实简单的我们就看几个新闻就好了，但其实我觉得跟杨应超来问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这几个新闻就只是辅助而已啊。那今天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美国联准会啊，其实在前一天呢他公布他的利率决策，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市场第一时间的反应叫做利空出尽，哗就大涨，这样
就是不会升息三码，
对，然后
上去了。
第二天呢突然好像清醒了一样，说可是收资金还是收得很严重，啪又大跌。我觉得关键不是股市的涨或者是跌，而是现在会不会越来越担心美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衰退。那我想这一点我会先请教一下这个杨应超啊。那么一个是美国，我们看到这个CNBC， 好 ，CNBC 呢，他在最近做了一份调查，他专门访问的是专家学者，结果呢，专家学者当中呢，有60%的专家担心美国经济会硬着陆。现在硬着陆这几个字，其实就是衰退的代名词。那我想首先要问应超的是，美国经济会有衰退的疑虑吗？
我觉得机会很大。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就是最不希望升息，它是我去年就讲过，我最怕的就是通货膨胀。那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现在是被逼的升息。那升息是怎么样的坏处呢？就是大家想一想，你升息之后的话，你的房贷就
成本会增加，
或者你租金也增高了。也就是说，你通常花的钱，英文叫 crowd out effect， 也就是说你的预算是有限制的，那你预算有一部分被逼的要付更高的利息或房贷，所以你能买别东西的钱就变少，所以你东西买的少，消费少的话，经济就会衰退。这是最怕就是升息，尤其这一段时间。而且美国 Federal Reserve 讲得很清楚，他会想升 2.5%到3% 左右。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正在刚开始升息的时候。
他今天升息两码，也不过只有升到 0.75 而已啊。
没错，没错。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升两码是对的，因为你要假设你要升2%的话，就长痛不如短痛。你 0.25% 升10次，你5%的话， 0.5% 升5次就好。其实他这是对的，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只是说他千万不能升3码， 0.75 的话那就毁了。大家就怕万一这 0.75 表示说通货膨胀是太恐怖了。不过回答凤馨的问题，总的来讲的话，我觉得经济衰退不管是今年或明年机会是很大的，因为大家能花的钱变少了，尤其像现在石油也变贵了，食物也变贵了，就大家第一个没钱花又花不起。像美国一大堆同学，蓝领阶级的高中同学，天天就在骂，每次加个油就放个照片说谢谢拜登，又放个100块加油的照片，到处都在酸他。所以美国现在真的是蛮惨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很多美国人他的银行账户就只有可能1-2千美金的现金来救急用，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
可是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只是因为升息啦，因为通货膨胀啦，限缩了大家的消费。但问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反正强势美元啊，资金通都往美国流啊，那美国其实你看到它的天然气也这一次大获其利，能源相关的公司，军火相关的公司，还有再加上它的科技公司还是横扫全世界，所以美国经济有很好的竞争力，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啊，美国不会衰退。这两种说法你的看法？
好， 美国的经济三分之一是企业消费，三分之二是消费型消费，就 retail， 也就是说散户个人消费比企业消费重要。那我刚刚讲，散户的消费、个人消费，现在因为利息高的关系，其实能花的钱就越来越少了。你要付高的信用卡，利息或者是房贷。那您刚刚讲的，其实我也同意。就可能大公司的话，可能像科技的话，其实他们产品是不错。只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的 disposable income 就我可以花的闲钱变少的话，我现在买电视、电脑这种换机潮就会变慢。现在看得很明显了，就是现在电脑的需求已经变慢了。嗯，因为我们从消费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消费，一种是一定要花的钱，像可能水费、电费，可能你每天要吃饭没办法的；有些是 disposable 就可花可不花的，就像换机。假设我没有钱的话，我手机可能以前两年换一次，我现在变三年、四年；我电视也一样，我电脑也一样。所以消费型很多消费型产品就不买了。所以最怕就是这样，他们花的钱变少了。那我们也以前也开过玩笑，就是说你经济好的时候，我们会喝红酒吃牛排；经济不好，我喝啤酒吃麦当劳。就是越花越少，越来越低层。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来讲的话，消费者的花费是最重要的。所以也是说去年前年蛮不错的，大家可能记得这两年那时候拜登美国发很多什么1400、2000亿，花一大堆钱发下去，大家花得很爽。嗯，现在钱不发了，然后利息又变高了，然后利率也变高，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其实美国会蛮惨的。
嗯，好，永明，我们这边哈，先请教一下你，就是有关于这件事情呢，对于在政治经济上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虽然我们在现在关心的都是美国如何的去对付俄罗斯，美国如何的去对付中国，但事实上美国内部的民众，就像刚刚杨应超所说的，他们就是每一次加油，他们就会痛一次，而那个痛呢，其实当然都会算在民主党拜登的身上。它会使得今年年底呢，民主党的选举变得压力非常的大。拜登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挽救他自己的民调，挽救美国的经济？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年代了，而且比以前是更加的是如此。不管是在国际经济金融，还是在个别国家的这些内部的经济通膨，甚至个别企业或者是个人，你面临到了就是整个国际还有国内的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的这种交相错的影响。今天的美国的经济我觉得特别是如此，他们是说大概因为比如说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的价钱的提高，还有持续从去年前年开始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那这个供应链加上就是中国大陆的疫情的封城或者是清零政策而更加的受到的这个影响。那第三个其实一直有在讲，但是鲍尔不敢明讲，也有人讲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川普关税哈，持续的该降不降，也持续这三个因素呢，造成就是现在这个通膨的这种高涨。那可是鲍尔跟耶伦都说，美国经济还是会软着陆了。嗯，如果你从这个个人支出啊、投资啊，甚至二手车的最近这一两个月的这个销售情况啊，以及价钱又降了大概45%，我以为以前大概年初的时候二手车贵得不得了，那现在价钱降回来，觉得说这个消费还是蛮强劲的。然后呢，一些这个比如说外资的流入啊，对不对？你看光是台湾过去这两个月就流出了大概200亿美金嘛，中国大陆也流出，
今年以来四个月那外资流出去200亿美金，
对。中国大陆差不多也同样这个数字哈，那我想欧洲更是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因为很清楚，因为美国要升息嘛，大家你不是为投资也是为套利嘛，所以这个是蛮清楚的。所以似乎好像鲍尔跟耶伦讲的这个软着陆也有它的利润基础。我觉得美国的经济会更加的两极化，也就是在个人消费层面其实没有那么快的能够去因应到以及面对他们的这些调整，那其实未来这个通膨的压力越来越严重那但是呢，你看到这些可能关键产业链这些东西，因为政府的政策出来了，同时战争跟对中政策的这个影响也使得不管是美国的政府还是企业有意无意的都是往把这个供应链往美国走，不管它的效益如何了。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反而是更加的深化的这个两极 的这个发展，那这个东西对美国的选举造成就会有大的冲击了，因为就是一般的投票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嘛，反而觉得东西事实上是正如英超所说的这个越来越贵嘛，对不对？那加个油都要这个100万美金，那以前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的话，对于那个川普关税啊更不敢动。所以你看到最近不是耶伦跟那个戴奇好像有一点在吵架，有没有？
嗯，
耶伦说要这个减掉啊，这个关税，然后呢，戴奇一直还有一点保留。我们以为说他其实只是把他有点本位主义，想把它当做一个就谈判工具，但我觉得事实上会不会就是白宫啊的一个意思？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礼拜那个川普支持的22位在 Ohio 州跟 Indiana 州的这个参议员跟众议员，他贴标签背书的每一个都赢了党内初选了。
嗯，
但是在这两个州基本上都是共和党，哦，都是这个红州嘛，所以川普的这个回来哈，一定声势这个越来越高。那在白宫这边就会担心呢，那年底的选举面临到川普的支持者，如果说每个人都赢的话，那接下来拜登要面对的就是川普。那这样子的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去降了这个川普关税，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那一定会被川普骂死了，一定会被共和党骂死了。所以呢，政治的因素就影响该降而一直未降，因为这个关税已经意义不大了。你看现在中美贸易的关系，对不对？2018年9月开始的关税到现在，
因为他们怎么统计，其实这个关税到最后都是美国企业跟美国消费者在买单，
是啊，
90%以上是他们在买单。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你惩罚到的不到10%，
也没有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美贸易的这个量，对不对？那它的就是这个贸易额以及这个逆差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关税应该要降。那它已经造成就是说对这个通膨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之一了。那所以我觉得关税短期不会降，至少不会大降。第二个，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就我觉得短期内也不会做个解决，因为 Omicron 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城市结束会另外一个城市蹦出来，那如果说还持续这样的一个动态清零的话，其实这些因素都还是会存在。哦，当然供应链不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清零政策的问题，有整个许多的复杂的因素。那俄乌战争更是如此了。你觉得在就是欧盟这两天不是宣布在半年内要减少对俄罗斯的原油，然后呢到年底希望是那个柴油，以及尽快的减少就是天然气的这个就是说依赖。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个能源的价格会这个飙涨啊，对不对？在欧盟，然后呢在全球的价格。所以
事实上啊，我们看到油价啊，你会觉得一桶大概100美元这附近在整理，但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美国天然气现在飙涨得非常严重。
是的，所以将来啊，印钞的朋友可能去这个加油的时候搞不好会变成120、150都不一定了。那更不只是这个谢谢川普啊，要大骂不是谢谢拜登了，大骂拜登了，对不对？
嗯，好，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是美国现在因为政治使得他要处理通货膨胀或者刺激经济的这一些手段，其实都有很多的政治考量。好，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川普哦，他在因为他们现在美国年底的这个选举，然后现在都在各个政党里头正在初选。哎，川普背书的这一些共和党的这一些政治人物，其实各个都初选都赢了耶，所以整个共和党的川普时代还是非常活跃。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香荣。刚刚杨逸超一开始的时候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美国今年会经济衰退吗？他很快的就回答我说，他认为机会非常的高。
嗯，
那这个影响就不是只有在美国啦。
但这个是个几率问题了。我们现在因为美国的这一波的经济的激烈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其实它是一个人为的人造的通膨， 是一个人造的风暴，那是他因为他防疫失败了之后病急乱投医，然后呢所采取的恶性的急性的就金融跟经济操作所造成的。再加上呢刚好呢碰到了改朝换代，拜登上来了之后呢，拜登上来之后也展现了某种要摆脱川普的那种好大喜功。你看到除了原来我们知道的全球本来就有几股长线推升通膨的力道，包括了我们讲的绿色通膨，
对，
就是全世界要节能减碳，所有的东西的成本都提高，每样东西呢都要符合新的碳排的标准，那个成本很惊人啦，所以你的每样东西都变贵，你在追求所谓的节能减碳的时候，东西一定会变贵，那个是长线的全球性的通膨。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呢大家呢为了要救经济，恶性的就是货币宽松政策，那是饮鸩止渴，早晚呢是要发作的，这两个呢是推升通膨的，你早就看到它在那个地方了。第三个是呢为了要刺激消费呢疯狂的发钱，美国的发钱的刺激消费，钱早晚会用完啊，不但钱早晚会用完，而且你看到那些拿了钱的老百姓，他的工作意愿降低了，拿了钱之后呢反而呢觉得反正这个钱比我自己去工作的时候呢更好用。你再看到接下去呢他在几个拜登上台的做政策，现在是五月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关注到就是说呢通膨的问题，耶伦开始对通膨讲话，那时候我们提过就是说美国的拜登上来的几个新政策很可能会使得美国的通膨会变得更严重。第一个拜登的那种大堆头式的基础建设一下子包裹呢就是要1兆、2兆、3兆，要推动俨然当年的台湾的六年国建一样，听起来很恢宏啊，可是第一个你可以想见你的原物料的这价格会飙到怎么样的地步，你的工人会缺到怎么样的地步，所有的成本你无形当中在用自己的宣传在推高你自己的成本，你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它的成本。这些呢工程建设即使你的基础建设差，你要翻修也不是这种翻修的方式，以至于呢他连呢承诺的他的拉丁美洲的一带一路现在根本就推不动。再加上呢我们也曾讲过就是说呢如果他想要面对通膨，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呢打掉呢现在说的川普关税，可打不掉啊，你一年的时间的时候呢你就是动不了，因为戴琪显然有意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戴琪跟耶伦看起来已经快翻脸了，因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了嘛。再加上现在俄乌战争，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的投入，可是他想把自己打造成民主兵工厂的那个企图越来越明显，因此他用公部门的挹注想要去推动某一些现在摇摇欲坠的可能呢会下滑的产业，但是他都隐性的会抵消掉现在的美国的联准会呢用升息的方式想要去打掉的通膨。换成美国现在顶多只是联准会的作为跟通膨的推升力道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让通膨更恶化，顶多让通膨不要更恶化，要打掉通膨现在联准会做的是不够的。
好，那我很快的问一下杨应超，因为刚刚听起来这样子，夏龙刚刚那些分析我其实全部都同意，因为我们能够非常的理解，当你前面印了那么多钞票，当你前面的财政如此的宽松，然后当你这个要希望你能够推动的是绿色上面的一些发展的时候，你的成本的大幅度的推升，我们称之为绿色通膨，其实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当你想要去中国化，你想要去全球化的时候，你就势必会制造这个供应链各式各样的成本的增加，那再加上俄乌战争，其实你现在把它这样层层条列起来，这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联准会升息能够解决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通膨要持续多久的时间？
他，我觉得至少一两年，至少，因为你想想看，他说他要升息2.5%，你再怎么搞的话也是5-6次，对，每次6个礼拜，你一算的话，至少是要拖可能一年多的时间。
嗯，
而且刚才我觉得向东讲的非常好，就很多因素是像关税不降，所以能抗制通膨的东西也不做。
嗯，
然后的话你那个你打仗对不对，又在那边开始撒钱。另外我们刚忘记讲一个，就是征税，因为我们在美国最恨的就是那个加我们的所得税。
嗯，
因为拜登来一加税的话，那个很多该花钱花不下去了。
这是确定要征税了吗？
对，他一定要征税，只是他内部是有一些反应。
嗯，
有一两个 senator， 有一个还是我们 Arizona 的那个是就投反对票， 不过我觉得他迟早会过的，尤其的话，因为他今年十一月选举，我觉得输的机会很大，所以他可能在选举前，他还有多数的时候，可能东西很容易就尽快就把它过了，所以我觉得加税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所以我觉得通膨这个东西在美国至少会一两年是跑不掉的了，因为那个现在什么东西都贵，通膨基本上定义就是说东西变贵了嘛，对，我们讲石油啊，什么天然气啊。刚杨教授讲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什么关税，其实现在看不到任何东西能让那个价钱变少。你又缺工，对不对？又贵，你盖房子也贵，什么反正现在什么都贵，所以我通膨这个东西，短期内真的看不到会有解决的方案。
哎，那这样子我加起来的话，你前面说衰退的几率非常的高，这边现在又说通膨至少要维持一两年，它其实就是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了，
很像。
那它这个通膨会到多么严重呢？因为5%的通膨跟10%的通膨还是差距非常大的。
有
那你这个5%还是10%呢？你的判断？
我觉得长期平均应该是5了。我觉得10可能最多可能一两季有可能，长期应该不会到10了，因为没那么严重。平均的话，应该5是有的。
OK，
就说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好处就是说，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就说。我对美国政府很信任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会看很多历史的数据，很多历史的错误不会重犯。他们经过那时候1982年那个大那个 inflation 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东西知道该做该不会做，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办法把整个压到，我觉得5%是没问题。所以他们一直有信心说什么软着陆吧，就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有信心。那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觉得他们有足够的工具，而且他们有足够的一些那个。技术或者一些知识能把它这个通膨尽量维持到可能5%左右，所以我觉得会有，不过不会那么严重，不会有什么 recession， 不是 depression， 不会那么严重。
好，所以会衰退，不会到那种大萧条的那种衰退。
对，
但是呢，通货膨胀这件事情至少要维持在1到2年的时间，
至少。
所以杨老师你也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美国的政治结构会出现极大的一个变化跟转变哦。
其实美国的政治，如果把经济因素拿掉，其实它的大方向还是不变的了。因为整个共和、民主、川普、拜登，以及他的对外的政策，以及内部针对移民的问题，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这个，比如说现在出现的堕胎的问题，大概这些都还不算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其实只是更加的巩固这个。年底的启动选举，大概共和党会成为国会的多数，而且有可能两个国会都会是成为多数哦。参议院大概是很确定的，那众议院现在看这个情况，你看川普提名的22个支持的22个全部都过了共和党的这个初选，那这个声势很强。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通膨的议题，我觉得如果在5%哦，其实就接近是算是软着陆的了。如果在半年一年的情况之下，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全世界低于4%的，我去查了一下哈，在亚洲只有3个国家低于4%的这个通膨哦，那就是日本、中国大陆和印尼，日本大概是1.9%哦，那所以其他国家其实都大概是超过4%的这样子的一个 CPI 的指数，因此。如果能够美国现在如果能够从这个8.5%回到5%的话，那是不错的表现了、那因为它还有别的因素能够支撑它的这个经济，所以大家也都习惯于就是这个价钱随着现在的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开始这个动荡，然后呢可能政府会再透过公共支出增加了一些可能个人的福利，或者是这个帮这些企业怎么样做一些减免。那至于加税的问题，这个真的是非常敏感哈。那我觉得在选举之前动这个议题，会很敏感。但是选举之后你要动这议题，不就是要大选了吗？对不对？那这个又会重复过去日本的那个消费税的问题，一模一样。大概只有一个真的有点远见的这个政府上来，而且要赢了之后上来才敢去动这个税的这个问题。特别在这个通膨持续还是不会说立即的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情况。那因此，当然这个我觉得，经济的因素。金融的因素其实是更加深了现在政治变化以及这个走的这个大方向而已。
印超，你要补充？
我再补充一点，我刚才忘记提了一点很重要，就通膨为什么会通膨，很大原因是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在美国住那么久，我们都是去买很便宜的东西，都大陆做的。现在大陆可能不能出货或者关税，所以美国这个红利已经没有了，所以东西变贵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大陆东西来了，就要不就没有，要不就变贵。
所以其实美国抗中政策的结果，其实导致他自己通膨的问题变得很严重。可是他在短期之内，当他通膨变得严重的时候，他的政治威信受到了冲击，他更不敢解决他自己的抗中政策。我觉得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明明知道说通膨这件事情其实是必须要从抗中政策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舒缓，所以我觉得叶伦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所以他想要讲的是经济学家讲的话，但是他讲的话为什么白宫不接受，原因是因为我从政治上面来讲，我没办法从我没办法按照这个道理来操作。
对，是我刚刚说，当然这个是我很主观的，我认为这一次的就是说隐隐然呢在酝酿的全球的经济衰退的那个压力，其实它是过去两年一种的失败的恶性的操作所造成的，是因为你为了要掩饰你本身在防疫的选择上面的错误跟失败，以及呢在不断的升高呢中美之中呢假想的战略性的冲突，把中美架设到你的战略的最高的位置，而牺牲掉你其他的战略目标所造成的。那现在就是看他是不是仍然把中美之间的竞争架设在他战略的最高的位置上面。如果是在那战略的最高的位置，其他的目标都是可以牺牲的，那你就不要指望美国呢在眼前会做出什么符合呢国际社会期待的动作。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矛盾点了。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是呢人为因素呢所造成的。那现在不管怎么看，今年呢是选举年。理论上来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唯一期待就是说今年是选举年，拜登能把经济搞多烂呢？应该不至于吧？这个是呢，这是很主观的想象。
香龙，我必须承认，现在资本市场里头很多人是认为，因为选举年，拜登应该不会把经济搞那么烂吧？
对，我觉得他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如果对今年还有一点点盼头，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个理由，他一定会全力救的。可是呢，我跟凤馨，我们私底下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在聊的时候啊，我大概一直有一种态度，就是说，我认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美国的就是说呢，就是说政府部门，他半年之后的经济情势的预测都是错的，没有一次对过。你想想看，他在去年告诉我们说2023年以前绝对不会升息的，你放心吧，我们会保持宽松银根，你还记得吧？
鲍尔曾经讲过这个话。
去年他在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这个通膨是短时间的，是短期的，是个假性的通膨，你应该言犹在耳吧。今天他在做的事情，半年之前的话呢你都还余音绕梁，但是你必须要适应他全新而且完全相反的讲法。那当然现在做我们所关注美国，不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老实讲美国人还算幸福的，因为他加油在抱怨贵，你有什么好抱怨，美元升值，美元在大幅升值的时候呢，相对来讲你在美国加油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你有没有想到有大部分的国家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之下，能源高度依赖，它的压力有多大？大家只是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去处理而已，美国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严重，那是老百姓惯性的抱怨。可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讲，我只是看美国如何去处理中美之间这两个主要的经济体，它正在两个完全相反的经济位置上面。美国是在过热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要下来。中国呢，现在是在一个相对过冷的情况下面，股市呢在低档，但是呢，它要怎么如何刺激经济？同一个时间里面，两大经济体，一个想要收银根，另外一个在放银根，这在过去是很少很少见的。那到底呢能不能够调和，难度很高。我说了，就看美国到底还有没有把中美之间的竞争摆在最高的战略位置上面。如果是这个样子做，那戴奇就一定赢的。
好，
叶伦一定没有用的。
好，我们就看，因为唐湘龙私底下讲说，他觉得戴奇跟叶伦迟早闹翻，
对，
到时候就看是谁留谁走。
没错。
好，我们先回应几位好朋友，有德长乐精灵，谢谢你的称赞哦。然后林劝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杨运超生日、
是，而且就是今天5月6号，
我根本就不关心他，你为什么知道？
我在邀请杨应超的时候，其实我有先跟他讲说今天要好好的祝他生日快乐、
哦哦、
然后劝也特别跟你祝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然后虚流谢谢你，他提到说美国联准会升息造成市场资金转移，股票市场资金全面撤出，然后原物料大幅上涨，企业跟个人都会面临新的挑战。好，然后这个是 Million Snake， 他说拜登是不会辞职的，那大家也不会希望他辞职，因为副总统实在比他更不靠谱、嗯、
所以副总统都不见了。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 Nan Chen， 他说消费力其实是小事，这100万人有没有欠房贷车贷，这些可能都会造成银行的坏账。其实我现在看到汇誉的这个最新的估计，他们估计呢在美国他的这一个呆账率就是垃圾债的呆账率可能会上升到 5%、嗯、去年还不到 1%， 现在可能会上升到 5%、嗯、这都是也隐藏的一些风险，才刚开始而已。好，不过刚刚向荣提到了中国大陆，那么美国现在是一个过热，然后现在不知道如何的降温，而在降温的过程当中会造成全世界多大的震荡我们不知道。那么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情况，
刺激经济，在拼经济，
可是他拼经济这件事情啊、哦嗯、他又拼得碍手碍脚的、嗯、那么上个礼拜其实呢大陆的国家主席他开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提出了10点拼经济的要点，里面当然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包括了说要宽松资金啦、嗯、然后要这个基础建设啦、嗯、然后必须要稳定这个经济啦、嗯、那么有一些是真的有放宽的，比如说在房地产市场的部分、嗯、在网络平台的部分，然后呢还有在这个在这个就是贷款的这个部分，它确实是有一些放宽，可是坚持动态清零。嗯，它在现在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中国大陆的经济？宽松货币能不能够刺激中国大陆真的达到今年5.5%的成长率？它第一季交出来的成绩单是4.8%，那么可是现在开始已经有人越来越担心。上海的封城从3月28号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封，而北京现在看起来想要把它小区域的能够控制疫情困难度越来越高，然后郑州啦等等，就是不同的城市轮流的这个防疫这件事情，虽然可以解救很多的人民，但它会不会最终反而造成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杨老师，
其实我们在台湾呢、哦，看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防疫动态清零封城，我觉得我们更可以体会了。你看昨天我们台湾过了3万确诊，对不对？嗯。然后呢，死亡率事实上比别的国家都高了，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其实都逃过了前面几波的那个就是冲击。嗯。然后呢，现在开始来了。如果说我们现在事实上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年纪大的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有一些比较危险群的，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动态的这种防疫政策，当然不一定绝对要到达封城，事实上这些人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生命的考验，所以你在人命跟经济中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当然我们会说习近平也面临到20大，共产党在20大，在这20大之前，如果说因为疫情而造成蛮多人，就是说因为疫情防疫的不利而死亡，那当然也会对他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大的冲击。可是你看他的经济的影响呢？他们觉得应该可以是在短期的这个掌控的，因为他的第一季哈的整个进出口加起来比去年的第一季增加10%，增加成长10.7%，嗯，哦。整个今年的第一季达到整个9.42兆人民币啊进出口，尤其是对这个东协国家又变成第一大贸易伙伴，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欧盟。那同时我在提醒有一个数字，我觉得蛮有趣味的 ，RCEP 不是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吗？
对
，RCEP 的这个效应出来了，
是
中国大陆对整个 RCEP 的其他的这个14个国家啊，因为 RCEP 是10+5。14个国家进出口在第一季增加了6.9%，其实这是蛮显著的这个增加的。而同样的，在日本东南亚国家也增加了对 RCEP 国家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加，所以即使是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持续稳定增加，而且这个贸易赤字还是不断的变动，可是呢它是在那个控制的范围之内， 可是他这个贸易跟这个经济就找到了新出口、新蓝海，那包含欧盟、东南亚以及整个 RCEP 的这个经济整合。那因此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出口还是维持一定的这个水准，以这样子的而言的话，即使是你看第一季哈，不过当然这个考验是第二季，因为上海的封城是
三月28号
下旬开始的，
所以整个的封城其实是有第二季的第一个月和整个的封城，
是的。
然后呢，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
对，那很多这个外商，在中国大陆的外商或者是外国人呢，开始都在思考说，今年他们的民调说48%可能在一年之内想要离开这个上海或者是中国大陆。这当然也许在封城的当下的一种情绪，等这个封城结束之后，也许他会觉得这个环境实施这个手段也许有它的必要性，或者是说在经济上、在贸易上、在生活上的需求可能会有所改变，大概48%绝对是不可能那么高的，但是它会对第二季的经济产生这个冲击跟影响，因此它也往下调，大概本来是预期到5.5%的经济成长，现在说可能大概只有4.4%，这一年嘛，这应该是 IMF 的这个统计了，预期，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但4.4%当然似乎好像过去这连续多少年以来8%以上的一个成长似乎有点暂半，但是在这个2022这种通膨高涨的全球的这种时代，以这么大的这个经济体还有4.4%，你要换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日本、美国那都是羡慕的要死的啦。
不过我这边请教一下印超，其实我们看到昨天呢，欧盟商会，这是在大陆的欧盟商会，他们公布了一份民调，这份调查当然他调查的是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呢，然后去调查说这一段期间，尤其是上海，那么整个的这个封控的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其实超过90%都因此下调了他们的营收。那这里面最明显的是有将近1/4的欧洲企业因此计划要离开中国大陆，这个其实是影响蛮大。你看到川普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之后，其实不管是美国商会或者是欧洲商会，他们大概不定时的都会对于他们的这一些企业成员，然后去做调查，你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未来的看法如何，然后你的公司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未来发展到底盈余如何，营收如何，然后你会不会离开，因为美国期望的就是他们能够离开中国大陆，就绝大多数的美国企业跟欧洲企业是丝毫不动摇的，根本不会考虑要离开中国大陆。但这一次的封城影响就大了，1/4，大概是有这个调查以来最高的比例。所以，这分两个部分，如果没有这一些防疫的这些措施，你怎么去看今年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了这些防疫措施之后，对于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你又如何看待？
好，我觉得防疫当然对中国的GDP 经济是有影响，不过往好处想的话，因为现在刚好是5月或4月，因为通常如果你像我从科技产品角度来看的话，最重要的话就是所谓的圣诞节，就是 Holiday Christmas Demand、所以如果是7、8、9月封厂，那就真的毁了。现在还好是淡季，所以不幸中的大幸，现在还好淡季，所以影响是有。
所以他如果在7月之前就能够真的全部封控完的话，从科技产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几乎不受影响，
就还好。对，因为很多在大陆代工，什么很多小礼品啊、圣诞节啊、什么电脑啊、iPhone 都是下半年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大幸。现在还好是淡季。那我在大陆也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其实我也是那个欧洲的商会的一些成员。我觉得欧洲人跟美国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欧洲人比较国际化。就他们很灵敏，也很国际化，而且他们是先来大陆，比美国人还早来，是很有，就是很灵敏，所以他来得早，去得也早。我觉得对欧洲或美国人来讲，大陆这次封城可能把他们吓到了，因为怎么讲？你像我们住美国，美国连戴个口罩都被骂到臭头，就是他们很强调所谓的自由，他们很难想象说大陆一句话就封城了，就是文化不一样。他们可能以前没体会到，真的在那边发觉到，可能深入其境就发觉到可能比较难适应。另外的话就是大陆现在，因为大陆现在起来了，你20年前的时候大陆可能需要国外的帮忙，包括台湾嘛，你可能也认识很多人，台湾都人在大陆都回台湾了，因为20年前的时候大陆需要国外的一些知识、一些 know how 一些帮助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外国人来大陆做事，薪水又高。这二十年其实大陆非常进步，基本上老外会做他们也会做，包括台湾人。
所以他不像二十年前那么依赖外国的资本、
对
知识、技术、能力。
对，所以对外国人来讲，包括台湾人，就是我们在大陆就是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所以我们薪水不会比当地人高一样。那当然，如果大陆公司能雇人的话，如果都一样的话，当大陆人为主。所以我觉得外国人多少会有这些压力，好像觉得好像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基本上现在都慢慢往外撤了。可能第一个大陆优势也没有了，大陆人很聪明也都学会了，然后现在又看到一些可能文化不一样，就像封城这个东西，在美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大陆一句话，但是有效率了，只是从对他们来讲，可能觉得可能自由可能不习惯，所以这个可以理解，慢慢会离开大陆，可以完全理解。
好，那但是你怎么去看待，不管封城与否，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啊，其实它都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房地产的这个市场，这个政策，或者是去年整顿这个网络平台经济的这个政策，这两个政策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转弯的一个现象，它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刚刚其实湘龙有提到说，你知道这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大经济体现在刚好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美国是拼命在升息，
对，
中国大陆现在呢，其实是基于要拼经济的压力之下，是在宽松货币的，但它宽松的非常的谨慎，因为它考虑到说，现在美元因为升息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资金不断的往美国流，它怕资本外流，所以它也宽松的非常的谨慎。如果扣除掉封城的因素的话，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形态实际上会怎么样呢？
我还是比较担心大陆出口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也知道说以后内需比较重要，因为他以前很大一块是靠出口嘛，那出口像国际反中还有加关税这些东西，我还是比较担心。所以我觉得他大陆很重要的话，要把内需市场做起来，这些如果能做起来可以 offset 就可以抵消一些出口的一些负面消息是可以。不过我觉得大陆今年，因为我觉得疫情他管得太严了，所以这个东西多少会的影响，所以看他们那些疫情的管制，我觉得对这个今年经济是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未知数。
好，湘龙，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防疫措施成为绝对的未知数了。
好，我们看，因为防疫是没有办法去预判的，它就是个危机处理的。那我觉得这次上海的封城对大陆来讲是一个未来如何跟病毒共处的一个演习吧，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演习。
你觉得大陆最终会走向与病毒共存吗？
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你到底要封到什么时候？尤其当今年下半年，如果说呢，全球除了中国以外，几乎大部分地区不管有没有发生战争，都如期如职的准备要跟病毒拼了。那航空市场包括管制都开放了，中国大陆呢独守空闺把门关起来，那个也很怪，就是它终究是要面对了，虽然时间点我们不好抓就不说了。不过刚刚印超讲了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你看到大陆方面两个观察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陆这两个月啊，从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啊，大陆的国际政治操作几乎都停止，你几乎没有看到什么高阶的出访啦、对话啦等等，或者非常非常热闹的，就是说呢，多国的会议，几乎处在一个很被动、很停顿的状态。我认为他在专注的关注国际事务的变化，以及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相对于美俄现在天天都在针对乌克兰，相对于呢，你看到的其他的，就是说国际的次强权，我最近常常讲的，光是过去一个多礼拜。英国首相呢到印度，印度首相呢去德国，德国的总理呢去日本，日本的总理呢再到英国，这些次强权有非常深的焦虑啊，他们呢都在忙着说，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那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刚刚凤馨提到的，就上个礼拜呢，这样一个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那十点是公开的嘛？那十点你看完了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到其他我们归纳就三点：不打房、不打鼓、不打马。那
不打马云了，
对，就不打马云，
不打马云跟马化腾，
对了，就是反正姓马的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不管他叫马云、马化腾、马英九、马克思、马斯克都一样，你会发现姓马的跟中国都很好，但中国就决定都不打。好，
开玩笑，奥巴马就不是了，
对的，奥巴马又不姓马。好，那我们讲就是说，他这三不打，其实 都是针对它的内循环，不管是房股或者是马云的所谓的网络经济，基本上面都是内循环经济。对于外贸的部分，它不是操之在我。何况呢，美国即使把关税调到这个样子，我对美国还是大量的贸易顺差，那我还能干嘛呢？换句话说呢，国际贸易的部分，中国呢作为一个主要的生产国、出口国，它能够操之在我比较少，因此它在内循环的部分的着力呢比较深。我只是注意，就是说刚提到，就是说大家说呢，因为一到这种时候，一定会听到很多的外资啦、外商说啊，我不要待在中国了，中国的防疫如何如何，反正烦死了，我要离开中国。他没有地方去啊！我请问你，今天全世界除了中国这个主要的经济体，在它的相对的低点，未来还可以看好以外，你去哪里？我请问你，这些钱跟人塞抱怨是一回事了。我问你去哪里？你离开了之后你要去哪里？你钱要去哪里？今天你把钱把人从中国搬离开之后，哪一个地方呢是你敢住、你敢把钱丢下去的？我估计你一个都没有。
像我
美国吗？
我这边就很快的问一下杨印超，因为印超对于欧商还有美商都非常的熟。其实他们真的如果撤离中国大陆的话，能够找到足够的取代的市场或者是相关的工厂吗？
欧洲的话可能会考虑东欧，但现在打仗可能又不太一样了。以前会考虑东欧了，其实东欧很多国家是有潜力的。
哇，那这样子一场战争就把东欧给毁了。
对，所以这个就很难了。那像我们台湾人会去像什么越南啊那些设厂，欧洲那边现在还没有。像越南那些现在看到像有日本、韩国有，欧洲那边其实还看得比较少一点。嗯。所以其实湘龙讲的很对，真的离开中国真的没什么地方可以去。那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现在是可有一点可能觉得市场越来越难了，只是难可能还是很难全部整个跑掉了，可能会缩减它的规模，不全部跑掉是很难的，真的找不到别的市场了。
对啊，我这边可以佐证一件事情的是，特斯拉其实现在传出来说它的第二座的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要在上海，
没有错，
对，
它是属于
在上海。然后呢，如果连同它的第一座的话，合起来的话，那么每一年的产量就是100万辆，好，所以这个是这个特斯拉的部分，它是属于如何利用中国制造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指标是星巴克，星巴克最近公布的财报，其实它第一季一到三月的这个财报数字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衰退蛮多的，在北美成长非常多，在中国大陆衰退很多。那当然重要原因其实就是跟它的封城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很多人
我补充一点点，就是说跟大家因为前两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凤青也都特别提醒过，所有的在大陆的外商的调查，你像美商连续几年都是90%以上赚钱。
是
啊，请问你要去哪里？
是
那个时候都还不是中国经济呢最好再往下修正的时候，中国经济现在你看到股市都在10年线下面啊。你要去哪里？我觉得可以选择的地方呢真的不多，所以呢那种的新闻放话式的那种撒娇式的嚷嚷是一回事情，你没有地方去，何况呢这些呢国际的资金，你应该看得懂我刚刚讲的，就中国大陆那十项经济的拼经济的措施里面，主力都在刺激内需。
不过我刚刚那个最后的，这就是星巴克虽然交出了成绩单，就是北美很好，中国大陆不好，但是他们强调说今年在中国大陆整个扩店的计划不变，仍旧是要继续扩店大概10%左右，就是要从5000多家扩店为6000家，这个整个扩店的这个计划不变。那你其实反映得出来，就是星巴克看好的是它的内需，他认为他的内需在疫情过了之后他仍旧是一个非常畅旺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特斯拉看的是制造，而星巴克看的是中国的内需，所以这就呼应刚刚湘龙讲的，似乎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可取代的一些地方，不管是市场的角度或者是制造的角度。所以你会觉得这只是一时风波吗？难道不会有什么危机吗？
到有一些危机，那哪里是我们现在可以分析或者是预判的？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国际的次强权在最近一两个礼拜所呈现出来那个焦虑感，都是飞非常远的距离去单访一国，然后呢，所曝光的内容呢，哩哩浪荡，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重点。除了反映焦虑感之外，你到我这里，我到他家，他家到另外一家，然后再回到哪一家之外。没有一些系统性的安排，或者大家呢都在各自呢寻找出口， 各自逃命。但是就大的量体来讲，因为美俄现在都卷在乌克兰里面，中国对乌克兰的低度表态使得它成为国际强权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我纯粹去分析这一两个月中国大陆的动作，他在专注处理他自己的内部问题，除了防疫之外，经济的问题是他的两个重点。那因此我们在做一些国际经济分析的时候，美国当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可是我认为中国在准备，除了因应呢不确定的危机之外，他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波。这个是中国过去长时间，我觉得他经常会走的比较前面。当大家看好他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就突然变得比较保守。那这些的保守再加上这两年的时间，他对于这种的民营经济的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处理，确实对他造成了一些的伤害。可是我认为这个伤害也接近尾声了。
好，我们先回应几位，这个有名要特别补充。
对，我觉得产业的自然的这种流动哈，调整它的结构，其实有没有这个疫情的因素，中国大陆往东南亚地区移动的这些投资或者是企业，那是很正常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相反的，并不是东南亚取代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而事实上反而是中国跟东南亚结合成一个亚洲产业链。因为中国大陆第一方面，它自己本身现在人均 GDP 多少，12000块，所以还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甚至你说它这个高铁公路做了很多，对不对？但如果就密度而言，还远不如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也就是光是这些基础建设，它自己非常强项的这个高铁公路桥梁，还是大有这些市场。而伴随而来的投资、物流这些东西，也就它的这个内部的消费跟这些投资，一定也会增加。外国人难道看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更需要更低的这个工资的，那跟东南亚的这个结合，尤其东南亚现在人口红利非常高嘛，它大概平均年龄只有不到30岁，每个国家，印尼人均 GDP 才5000块美金，对不对？那大概到越南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数字，所以之间的这个合作，你像我举个例子，西元2000年的时候，中国跟东南亚的贸易额是400亿美金，到了2012年。是4000亿美金，去年是8500亿美金，所以这个亚洲产业链已经形成。我再举刚才就是第一季，今年的第一季，这个整个中国对 RCEP 的出口增加6.9%，其实大部分是往东南亚去，所以整个东南亚跟中国的这种结合哈，虽然在中国过去有些尤其像台商，大概都跑到东南亚去了，因为我们台商自己不懂得自己的这个工业以及这个产业的这个升级，那但是呢，这个科技业却不一定是如此，所以在这两个之间的结合，反而是呈现一个新的这种就是说世界经济的这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如果能够考虑进去的话，你就不会对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哈，这么的悲观了。
你就会对于有一些企业它从中国大陆然后移到越南这件事情，要用不一样的观点去看待它。它其实比较像是早期台湾呢将部分的产业链移到中国大陆去，它形成了一个共同产业链这件事情，它当然其实会造成结构上面的改变，可是整体的竞争力其实是共同上升，而并不是因此而减少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好，邓医生，谢谢你的斗内，然后一直咪，谢谢你的斗内。他提到说从发电量、交通、港口、产业链、市场、原物料的距离，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最好的投资地，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周边地区啊，这其实确实可以拿来考虑一下。不过我们最后很快的来讨论一件事情，在台湾的问题上面一定要讲一下台积电。那这件事情就一定要请教一下杨应超，这是日本经济新闻所这个透露出来的消息啊，是他们的独家谈的是说呢，日本的日本的官员，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即将要访问美国，而想要跟美国呢一起宣布美国跟日本一起合作发展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2奈米，然后来跟台积电竞争，这样子才可以降低对台积电的依赖。其实这个新闻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三星说我神送是台积电很重要的竞争者嘛，哈，他不是神送出来讲说我要怎么样子降低大家对于台积电的依赖，而是我们大家觉得是台湾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本跟美国，而且他们是要从 政府官方的角度去介入，希望能够促成这个日美合作，一起来对抗台积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印超，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而对于台积电会有影响吗？
好，第一个回答就是说不可能的，他们绝对赶不上台积电的。他们想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台积电有全球最好的技术，他们多少也会担心可能大陆跟台湾战争，大家美国天天在洗脑说大陆要打回来了，所以每次我回台湾大家都说你为什么回台湾，其实他们都这样洗脑，
所以你的美国朋友都觉得大陆快要打到台湾来了。
对，美国 CNN 天天在报，每次我回台湾他们说你疯了，你台湾美国住得好好的回台湾干什么，所以他们政府都这样讲了。那他们要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日都想要最好的技术嘛。不过我可以讲，从实际来讲的话，是根本是不敢说不可能，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像我之前在 IBM 的晶圆厂服务过，所以他说跟美国技术基本上是硬是拿 IBM 的技术，因为 Intel 其实还不够格，因为 IBM 有很好的技术跟日本合作。只是第一个，你日本已经很多年没有生产半导体了，你从零到生产这一段过程是很长一段时间。它比大陆有优势，只是说因为大陆拿不到所谓的器材，
最先进的设备。
对，因为做半导体的话，就是你从零到有差不多两三百个过程，两个最重要的话，一个就是所谓器材，我们都知道 ASML 那什么光刻机器材，
艾斯摩尔，对。
对，另外一个是耗材，耗材就是日本的那些什么光刻胶一些什么化学东西，
就那些化工的这些产品。
对，所以大陆这个不可能，大陆连器材拿不到，耗材拿不到，那每日是拿得到。OK， 拿到之后，第二个的话，你怎么做呢？我常开玩笑，因为我家在美国是开餐馆的，我就开玩笑就说，你给一个大厨你的食谱、你的原料，你还是炒不出来啊，因为你炒菜那个人是最重要的。台湾台积电就一大堆会炒菜的工程师，很厉害的工程师，这两三百个过程，每一个都是一个 know how， 他怎么调他的什么参数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多少才调出来的 know how。大陆想挖台积电的人，你挖几个是没有用的，全部挖才有用，因为全部挖不可能的。那你每日想做的话，他光这个 learning curve 是学习过程要很多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有点像 Intel 一样，他一定要把目标喊出来，然后跟政府拿钱。那拿钱目标跟做不做出来是两回事，我觉得做出来是非常难的事情。而台积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台湾工程师是太勤劳了，对不对？我们台湾工程师，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拿博士去做一些什么操作员，
对，
然后他们又台湾人真的很好用，又耐劳，又很辛苦，然后什么周末加班都不会讲任何话的。美国是不可能的，日本也许有可能，只是说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事情，这台湾才做出来的优势，不管是台湾人的勤劳，然后加班跟一些 know how 多年的经验。所以日本跟美国要想复制的话，至少是五年十年至少才有可能。
好，不过永明这也就反映出来美日对于台积电的不信任，以及就是刚刚杨应超所形容的那个整个的美国气氛，就觉得说两岸反正很快就要发生战争了，然后一旦发生战争了之后，台积电其实就不保，这一个气氛其实看起来现在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氛围，这个共同氛围才是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观点。
你看这几天呢、那个佛罗里达州的有一个参议员，我想大家知道那个 Marcus Rubio， 他提一个什么案，他叫做这个加强促进实力加强台湾安全法案，那就是要去修改台湾关系法，然后呢要把它修改成为不只是要贩卖防卫性武器，要贩卖攻击性武器，足以吓阻这个中国的侵略的武器给台湾。那这是什么武器？就只有核武加上中程飞弹才有这种所谓的吓阻军事这个攻击的这种效能。其实现在很清楚，从乌克兰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效应。那川普取消掉2019年的中程弹道飞弹之后呢，其实他就是沿着就是俄罗斯到中国大陆，然后呢希望能够建构相关的这种基地，然后作为他的这种前置的这个堡垒。那日本现在也有个参议员提出来了，希望在北海道做美国的弹道飞弹、中程弹道飞弹，所以就表示说，他对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第一不只是信心不足，他根本其实是在做一个代理战争的部署。那既然有战争，重要的关键性产业的供应链，特别是半导体，尽可能的尽早撤离。尽管台积电的市场70%是外资，
对，
不然中间可能美国的资金是最主要的，对不对？他把它倒过来把，把台积电在美国上市，在台湾变成 ADR 嘛，啊 TDR， 对不对？就可以了。所以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这里面如英超所说的，这里面很多 know how，
其实重要是人才，而且是人才群，
还有群聚，好、哦。整个不只是人才，整个这个相关上下游的群聚的效应，他必须要花时间，他知道他现在做一定要现在做，那我们现在看衰他其实也只不过可能是这两三年看衰他，那他事实上看得更远，也许五年十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战略之下，台积电或台湾的这个科技产业的确确确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不只是来自于科技的这种吸引，你现在俄罗斯人才都被吸引过去了，那科技的吸引资金，然后呢几个这军事或者是整个两岸的这种冲突都会随之而发生的。
哎，英超我这边补充问一下，刚刚永明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许在两到三年之内，我们觉得日美就算合作也不太可能能够取代台积电，
对，
但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然后是一个五年十年也都不可能吗？
这个叫靠我们政府了，我们政府真的要出来要帮一下忙，也就是说政府要台湾把一些人才都留下来，因为大家都在挖台积电的人，那很多台湾人是因为台湾住的，我是一大堆人，因为台湾住的舒服，不想离开台湾，其实薪水根本比不上外国，所以真的政府要帮很大的忙，就像不要让人才挖走。所以凤青刚刚讲很同意，还是人才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因为什么机器啊，什么耗材，大家都拿得到，就人才，就像我刚刚讲，炒菜厨师，你没有人做不出来的，我们是那么多的好人才。就我觉得最后还是要政府帮忙，你看美国日本政府都在推了，我们台湾政府正要帮下忙把这些人留下来，给好的环境或什么样子，
所以时间久了其实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直放的话，像打比方像台积电好了，台积电到美国去，现在我们都知道是被逼去的嘛，所以我们去年就知道是不敢讲，
对啊，
现
在他自己讲，现在公开讲了，
对，现在公开讲我们就敢讲，因为去年我们不敢乱讲，这就公开讲就被逼去了，那我们政府为什么那时候不好好帮一下忙嘛？对，就是因为公司真的怎么讲，就是势力比较单薄，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懂政治，像台积电，就像我们可能懂科技，我们不懂政治，需要一些政府一些人帮一些忙，可能怎么样谈或怎么样子，所以还是
我是不寄望这个政府了。
江老师觉得呢？
英超刚刚讲说我们的政府对去年台积电被迫去和亲，他怎么敢讲什么？拜托，这是他的政权啊，他的政权的基础呢，就是看美国的脸色。那他怎么可能对美国要的东西敢 say no？ 你什么时候看到他敢 say no 过？台积电当然分两个部分了，一个刚刚的印钞提过的，像是什么美日啦，要如何如何要去发展什么两奈米制程取代的台积电，你为什么不取代Samsung呢？
Samsung没有两奈米啊。
对，就是你为什么想的是台积电呢？Samsung难道比较安全吗？这朝鲜半岛比较安全吗？好，但是这些呢，基本上在我听起来，最近半导体产业啊，这种奇奇怪怪的证据发生啊变多了，包括呢 Intel。我对 Intel 一直很有意见，我就觉得现在的 Intel 实在非常烂，那
流氓，
他基本上面他就只是他的喊话，只不过是在跟美国政府要钱而已嘛，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要补助你嘛，他觉得能够拿到那个补助最重要，而且告诉你就是说应该只补助本国企业，外国的半导体呢你不可以帮他，然后呢不断的呢去寻求美国政府对他的保护，美国的企业你不要把他想得太高级，当他竞争不过别人的时候呢，就把美国政府推到前面，你帮我打。其实基本上呢现在的架势就是这样。至于台积电会不会有危险，我只能讲，就最早当然我不是专家了，这印钞呢是专家，可是过去二十年里面，如果这些呢大咖的预言有用，他就死很多次了。我举个例子，像是十多年前，将近二十年前，我在访问台湾的半导体，另外一个大咖叫曹新成，曹新成呢就是斩钉截铁跟我讲，台湾半导体就完了，两兆三就完。我说，因为我问他是说，你联电的股价为什么差台积，就是差那么多，业绩就是差那么多，他就跟我讲如何，那我说那联电呢是不太行，那台积，他说台积电也一样了。那可是如果作为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大佬的产业的预测都在告诉我说呢，在当时他认为台湾半导体已经完了，可是今天台积电却成为大家羡慕嫉妒想取代想打压想要收归己有的对象， 努力比较重要，其他的各种这种绝大部分都是政治喊话而已。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过对台积电，我其实有一个感想，就是很多人会说台积电是把一流的人才去做二流的事，因为他用博士去做学士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做到的是下一步，所以他就把二流的事情做成一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关键之所在。
但他给一流的薪水了。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风向龙凤配，拜拜，
拜拜，
Yahoo。